是因为现在是老师已经上线了啊，如果有问题现在也可以开麦啊，也可以弹麦提问啊。
怎么办呀？齐老师说很多人就是最基础的这些他都不了解佛法呀，不了解，而且还不去，我也不去学习。
都喜欢可能在网上刷刷段子，一段一段的内容。
那个不系统吗？本身他们也没有什么走这个，或者有的人他也不走，没有走这个信仰这个路，也没有什么三皈五戒啊，也没有就是一点一点，这样的一步一步过来了。
其实按理说应该皈依的比例非常大，但是你要说他受戒，可能这个比例他就不见得多了。我个人的印象是这样的，因为有的时候看偶尔会看到一些文章说现在这个去寺院里皈依的人这个比例数是非常大的，而且中年在增长。而且就是年轻人比较多，但是你要说真正他是说你从修行的角度或者说解脱角度去皈依的，那可能就不好说这个事儿，也估计没有这统计数字，但可能他就是可能是找个寄托吧，可能是。现实中也很迷茫了，好多事都是算是一种寄托，我觉得我个人觉得啊。
所以这个事儿很，就是说修完一千座他是迷茫的。
以前就对这个事儿好像也没有太多理由，最近听了师父老师说这个就是轻轻松松打完千座的这种可能收效不是可能不如真的磕巴巴然后坚持下来的那种力量大，好像有这种情况是吧，就说的。
秦老师说过。那也是对那个
对对对
击中那个人是的
是的是的是的，
你边这么说。我不知道，就是那书，就是说那个初级入门的那书挂在网上就放在眼前，他也不一定看啊，他就不是为了，或者是他就发心不是为了解脱，就这个事儿很难办，发心。
对对，
那他没证之见，他也求个保佑啊！仙女说，
是是，
求啊，
这种心态上，他可能不一样了。他就是怎么说呢？现代人肯定是知道是苦的，肯定我觉得知道苦应该也知道，因为现在这个
他就在那受苦，但是他不一定知道那是苦。要真正知道苦，那叫苦地啊，那是真地。很
是是，
他就在那烦恼，
对，
他不知道那叫苦，所以他也不发心处理啊，这个事就是一连串。
这个苦吧，我觉得跟过去那个可能还不一样，过去那个苦那是真正的那种苦，那就是不管是那个吃的喝的穿的，
吃穿用度
那种，对，那个苦。你就是就算你有钱他也没有的那种苦，现在的情况就是再苦我觉得他起码吃饭啊，或者说他还能有个手机啊或者消遣的地方，他可能那又不一样，我感觉是还是有差别的。
不没有，是指的辛苦，你这地方说错了，他辛苦新的坚固的执着，现在人比过去人估计还难，还
是
坚固嘛。
对他心理上的烦恼的这种的，就是说，
哎呀，你看自杀的是不是精神上，这说的不好听吧，内心不安的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很多，有钱没钱不是那回事，不是上一回谁跟我说的，就是有六七亿都是抑郁，都是这样的，连小朋友也是。这个是做过什么？哎呀，小孩是四分之一吧，幼儿，小孩一点点都烦恼啊，所以有四分之一的就是说，那种同心那种童言无忌，那过去的小孩是很单纯，现在的小孩，现在小孩一点点都知道很多，
是。他见的关注的，他有时候他要是天天看电视，有时候刷手机，知道东西还真的比大人有还多呢，就是大人光忙他还不知道一些新鲜事儿，有的小孩就知道。
你说有意思吗？ 就是说的说现在人辛苦，但是他不知道苦，处在苦中不知苦，他是这样的。哎，还好一直在这儿跟着的这些师兄弟，我觉得相对的来说会，没有那么迷茫，是吧？
对，是的，是的，
没办法。
这个就在想说，这种社会这种发展的叫势头，真的是一年一个样，一个年一个样，这人都不知道将来会导向何处的感觉。
那就是磨坊，越来妄想执着越那啥，越重，应该是这样。贪嗔痴那种，哎呀，那个力量越来越强。
我曾经就是看那个，就是国外它有一部，就是也有电影也有这个电视剧，它那个系列年代很长很长的，在60年代的时候就开始有第一部，它就是讲这些未来的人类的高科技文明的，就是非常高科技，有飞船之类的，跨越星球这样的，然后里面讲来讲去还是那个星球之间结联盟，然后打仗，还是这些事儿，还是说那个，哎呀。反正就是到时候就是他说的那种描述的情况，其实现在很多都已经实现了，通过平板啊还有这个手机啊，都是60年代的概念，现在都已经实现了，包括这些飞船之类的，慢慢的可能也可能真的方向发展，包括进入其他的那种星系，发生这各种各样的那种事，他其实还是到什么时候这个人性的东西他还是克服不了，没有解脱。所以这个物质世界的事儿，总永远它也解决不了，还是往心上，这个信仰这部分才是那个，
就是感觉听课的时候还行，一下课可能感觉就，
哎，你小心啊，别找事儿，对，就像现在没有事儿，我自己起个念，我又该怎么了？别乱起那个妄念，为什么过去的人能于一己言下能够悟到？他仍然是心不安，哎，我悟到了，我明明知道他是没有的，或者不可得的，是空的，但是我意识还是不行啊，那就是习气嘛。你没有悟之前啊，像那个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你团团转啊，就说心不安啊，突然有一日撞着亲爹家的鼻孔，撞着亲爹了，仍然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这个路还是生啊，肯定有相应。但是后边又起念了，不干净啊，又想吧，用功夫吧，又想吧，我见性了，你看都有落主，通通都是落主，这个东西就梗在你心里了，你怎么活？活不了啊，就这些东西挡着你了，法执。所以我说不撤，就说哎呀，还需要扫，就那个法执，它不是即刻就能够扫荡干净的，不是说最长的要七返人天吗？如果说你连前半段这个你也没有，就不是实证道的，七百人天你也没你的份儿，你都不在这个数里，理上知道，见上无惑，事上不行，就又说理和事了。实际上这个理和事都是不可得的，真的彻透真心的时候，它就是理事可以透过去的，实际上那个实相无相无不相它都没有障碍啊，还要扫，就是说你这个心地到那儿了，那就滴滴的踏实了，再没东西了。
哎，老师，梨花师兄，到点了啊。
好嘞，好，魏老师好。
喂，你好。
老师好。师兄们晚上好。今天到了周三的晚上啊，魏老师微言大义答疑的直播时间，师兄们有问题的话，现在是可以排麦了啊。
哎呀，
这种社会现象好严重啊，魏老师。
对呀、所以这些就是说这个愿是有用的，愿此生疏开智慧，成果救度众生，不求一卦。群伦呐、群体沉沦。
啊，
这个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样，你看看。怎么办？
就是教化人心哦，佛法具有教化人心的力量。还是我们正法的声音太小了，我总有这种感觉，我们的正法声音太小了。
对，几千年唱响就是唱响了几千年了，又就没有多少人相应。 你刚才史先生说，哎呀，现在去寺里边打皈依啊什么，他说这人很多，
啊，
嗯，都是向往的，能得到点佛菩萨的什么呀，善待好处啊，办个替他办点事儿，对，这也行啊，他可以深入。
对，他就算这样也行啊，是不是？这属于下根啊，下根。
先有这个缘听到个佛法是吧？慢一点，哎、
啊，
能够深入。
是啊是啊，至少他还能够皈个依啊，那更多的人他根本都没有想过要去皈依。
是。
根本就他就就能进这个门都已经很难哦，根本更多人他不相信。所以哎呀，正法的力量，正法的声音太小了，就是他们现在根本都接不上我们这样的。
嗯
嗯，
所以那两天还遇到，就是哎呀苦啊，什么苦，生活也苦，工作也苦，活着也苦，都苦。
嗯
呀，我信佛呀，怎么怎么很信啊、我也坚信的很，但是就是不信。你看看，你看，
嗯。
我说很就是非常清晰的看到这些，就这算是师兄吗、
嗯、
那坚固的那种我执，坚固的，哎呀真是说什么都就是不肯不修，
不肯行
对对对对，不修已经，这是
嗯，这个哎呀真是，所以我就觉得我们的责任担子好重啊哎，这个也是啊，正法的声音太小了，而且就说这些人像这样的师兄给他拢到一个边去，让他们自己慢慢泡慢慢熏哦，然后把真正的解脱坚固的师兄捞出来，然后好好跟着，还有一大批是要种善根的，让他结这种善缘的，哎呀就感觉现在我们的方便可能还
可以吸收各家之长，可以
还要想一些办法，是师兄们一起想办法，大家群策群力啊，我们要坚守好自己的核心，同时我们还要兼具一些方便，众生太苦了，真的太苦，一批一批的就这样前赴后继的就奔向那种残酷呀、啊、好多人就痛苦到就自杀了，他不知道啊，他听不到正法，根本就听不到他是可以解脱的，他的心是可以，他这些问题全都是自己自造的，全都是心造的，他不知道，可能直接告诉他们他接受不了，或者有的人啊他有这个缘，或许他能够有这个缘，或许他能够接受，但是更多的人可能是需要，还是需要一些方便去接应。
好怕。
嗯，
那我们说我们这个群里边呢，那些有待于那啥，嗯，接引慢慢的。
啊、
我们能这师兄弟有没有好办法？嗯
嗯
嗯，就是说有一点善缘，我们都放过，
啊、
那没办法啊，有、
嗯、
有一微微小很微小的那个恶缘都不去干、嗯、
啊，是啊，
有一点点的微很微微的微小的这个善缘也不错过，能办法、
嗯、
哎，
嗯，
是这样
的，是的。真的是，
他说多做，嗯
嗯嗯，
说有哪些？
嗯，
那是知见造成的呀。昆明华明君，所谓哭是知见造成的，佛法并不是那样的。我认为啊，你为什么会在那儿空心静坐？为什么要修成石头木？为什么遇事就躲避？等等等等，是吧？为什么要趋近？为什么等等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的知见造成的。我认为是这样。哎，
华师兄，如果还有问题啊，好，师兄可以
聊啊，可以聊。嗯 嗯,
嗯。再点一下。
明君，嗯嗯。
师好。
哎，你好。
我想表达的是，打坐是最怕进入枯坐的状态，所以。我想有个准备，所以就提了此问。
啊，不会啊，心中心密法有什么呀？有手印，有咒语，怎么会枯坐？不可能啊！
哦，不好意思，老师，我还从来没有打过新中信的手印，也没吃过咒，所以不知道这些，不好意思。
那你现在还没有灌顶，是不是这个意思？
是的，老师。
哦。所以你不要担心，佛法不是空坐枯坐不会这样的枯寂的这种禅啊，禅坐呀，不是这样的。心中心它有密咒，它有手印，而且我们说还有心念文，哪一点会让你致使到枯坐的这种状态？不可能。别担心这个事儿、
嗯。好的，好的，老师。
我以为你正在修，修了很久了，会要担心出现这个枯坐的这种现象。
没有，没有，我还是心中心的门外汉。
你现在还没灌顶，还没修法，是这个意思吧？
是的，老师。
哦。嗯，再一个，即使我就是我们具有正见，具有正定。能够也不是断灭，也不是枯坐，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要认识真心啊，它怎么会枯坐呢？不会的，认识我们这个灵妙无比的这个真心啊，它怎么会枯呢？不会，不是这回事。
嗯，好的，老师，明白。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担心呢？
因为我打坐的时候曾经好像有点昏沉、嗯、然后就有点感觉自己就变成了一粒沙子一样的，但是是有生命的一粒沙子，所以出坐以后啊，对，变成了一粒宇宙当中的沙子。
有什么的泥沙？没听。
有生命的一粒沙子、
哦、有生命的一粒沙子，你说的是这样。嗯
啊，对，感觉就是自己打坐打成这样一个状态。
不会啊，谁知道你是那个有生命的一粒沙子？你怎么会？你怎么跟我说的这个话？谁知道的？
自己打坐的时候就能感受得到。
那你怎么说是哭呢？怎么会哭呢？
自己就感觉
就这个就
太大了，自己又太小了，所以感觉有点恐。
他怎么会哭呢？不会。
嗯，
你还知道什么是昏沉？什么还知道打坐的状态像什么？什么生命中的一粒沙子？什么什么？这谁知道？这会哭吗？
是下坐以后感受总结出来的。
不是啊，谁知道的？沙子他能知道吗？他是无情的，他是无知啊、嗯。你下坐就知道了，你下坐就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还是回顾打坐的经历，主要
那个回顾谁会回顾啊？
自己用自己的心。
对，你哭得了？
还没到哭的境界，我感觉还没有哭的功夫。
知道哭的那个是什么？怎么回事啊？不可能。
决心已经没有了，所以就会哭掉。我觉得我的认知是这样
的。那就是谁知道哭了？哭寂啊？这怎么会就什么像石头木头？不可能啊！
哦，
还这会儿明白过来一点没？
有点还没开窍，老师。意思就是我知道哭了，其实就没哭，是吧，老师？
那就说明他没有哭啊，对不对？
嗯，
你光盯着那个，你认为你感受到了那个哭相，是不是？但是谁知道哭了？他怎么会断灭呢？
嗯，
这是你想的，不是实际情况。嗯、
老师，我可不可以讲我打一坐的情况，一直困扰着我？
我听不懂，说这个话啥意思啊？我不懂。
我可不可以描述我曾经打过一坐的感受？
哦，
这一坐一直是困扰着我。
这一坐一直困扰着你，就是困扰到现在的你。
对，为我以后打坐都有点不自信一样的感觉。
嗯，你说说吧，好吧。
我以前打坐曾经看过一本《静坐入门》，所以就开始打坐。当时是出于好奇，当时打坐的时候自己感觉打5分钟的话，好像 就实际上已经过了两个小时多了。
嗯，
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打坐的话好像有点可以代替睡眠，但是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打起坐来不怎么睡，精神还特别好。可是有一次打坐的时候就感觉到身体就犯关，然后就出来一个很漂亮的形体，当时就很吸引我，就去关注了一个从我头顶上升起来的一个形体。可是关注不长的时候，那个形体突然就砸下来了，砸下来以后就感觉特别的疼，头身子特别的不舒服，睁开眼睛一看的话天旋地转。从那以后打坐就一直不怎么厉害了，就开始倒退了。再打坐的时候就会有种稳不住，包括现在我虽然好一些，但是打坐的时候也依然会有坐着坐着就会被猛推一下的感觉，自己就会震一下，会被震醒，有时候甚至哪怕没有震醒的感觉，也会感觉自己坐着坐着就坐歪了，可是自己并没歪。
嗯，幻境
是这样啊，一直有这个顾虑，所以请老师您能帮我解答一下。
这个我觉得还是自见障，我们说见光见佛一律不理睬，甚至听到你觉得是佛菩萨的感应啊声音啊一律不睬，这个事先都告诉你。哎，我们坐上只有一件事，吃咒。当然你说的你那个静坐如门，你入了个这门，对不对？你是没有防备的，它突然有这种现象出现了，你就是说如果要有正见的话就不怕啊。有很多兄弟他也见光见佛，也见什么什么各种镜像，就像你说啊，我头顶出一个什么，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概不睬他。不睬的意思有也好没有也好我都不睬他，我都就一直在吃咒不理睬这个事儿。
嗯，
他就不会
就
有什么过失啊，不会。是你那个后来形成了你那个身心的那个感受，是因为你那个知见造成的。你踩它，一开始可能没有，一开始哎呦两个小时，或者是哎一道光或者怎么样，你都很在这个地方肯定觉得挺那啥的啊，挺吸引你的，或者这么说，就是在这儿停住了，停住了，住在上头这个境界上头了，你觉得好吗？你搁这儿。好，它还会发生别的变化。我们说的有没有都不睬它，也不用怕。知道是为什么？知道它在万道金刚，再是什么现什么破福不折相啊等等瑞相或者是恶相，它都是虚幻的。因为刚才你说，我觉得我身体歪，我一看我都没歪，是幻象，是你心里边一个念头，知道不知道？所以这个念头它不可怕，它是个境界，它是个虚幻的。这个境界怎么还是你的心念造成？
嗯，
这个道理你首先得弄清。如果在这个地方，哎呀，佛法好神奇啊，这太好了，继续追求或者怎么样，你的心就偏了嘛。我们说的是不相嘛，开智慧嘛。
嗯，好，一定不着相。嗯，好。嗯，
这个说是这么说，但是做到不容易，但就是有
需要心力的支持是吧？
啊，对对，这个要把正知见建立起来，他才可以好修行啊。嗯
嗯，好的老师。嗯，
唉，所以你不用怕，你什么事儿，我们就说，特别修心中心的都几十年了，是吧？从来没见过是哪个是。坏了菜，就是入了魔或者是怎么样，是吧？他都不会，因为什么？心中心法一开始下手就是不着相，让你不着相。哎，你看看主持开始哪一点不是给你指指，哪一点不是让你不着相，哪一点不是让你用真用功在心地上用功。所以如果你要听了主持的信了，照这么行，一定什么事都不会有，只能说妄想执着松动，烦恼减少，最后可以克气取证，是吧？它是可以的。嗯，
老师，可能我自己感觉就因为这个原因造成了我现在有点带病，您看还可不可以打坐的？
带什么病啊？你说的带病？
我14岁的时候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
哦。
然后又被诊断为狂躁症、双向情感障碍症。
哦。
到现在已经是双向情感障碍。
你现在在修法吗？
我现在在学思念处，老师。
哦，你是不是昨天问齐老师那个呀？你是不是昨天问过齐老师你这个事
儿？啊，对，我这个事我没和他说，倒没说。
思念处啊，或者是今天上午，我也忘
了。说过一只嘴啊，对，说过一嘴，但是没说这。
至于你能不能修心灵心，你想不想修，这都是你自己的抉择。没有人给你拿这个主意。我们说精神分裂就是妄想炽盛啊，执着，妄想执着太炽盛了，想法太多了，他就会这样，就是心太散乱了。但是你知道吧，要是真正的修佛法学佛，那是。我们说的法，比如说心中心，它是源自于佛心经品一通大随求陀罗尼，这个经六音咒，而且有开三主持，一直到二主三主，哎，把这个整个的这个修学方法和这个修行过程中这个所遇到的这个问题啊，都给我们解析的很清楚了，遇到什么问题怎么解决都可以。通过我们那个主持开示，获得事宜啊，的确是这样。这个看你吧，我觉得是。
好的。今天中午的时候，老师和我说先学六字明，我也觉得可以先试一试六字明。
六字明它有六种作用，它身心俱。就是俱能受益啊，就是说它有六种作用。我记得现在我觉得就是说，你要说精神病，就说你这个那个精神分裂啊什么，我认为都是妄想打的太多了，打过都打的抛都怎么样啊？没就打过，就是太过了，这个妄想执着，打飞轮了，你知道吗？太厉害了，他就回嘴，太能想了，这个人。
是是是啊，当时是觉得自己应该把自己要求提得太高了，
要求太高了，
总觉得读书就一定要成栋梁之才呢，所以对自己也。
栋梁之才，那这个可大可小呀，这个不一定都是。就是在你眼里边都是那种辉煌，有辉煌那个成就的那样的才是栋梁，就是我们现在能够放下也是栋梁啊。
对，当时就没有考虑这方面精神方面的问题，只考虑了我在书本和学校里面学的知见，所以就然后又念着吐纳，所以就有点。
练气
打坐打坐的时候就练吐纳啊，对，所以好像就有点自己感觉学校学的和自己练的就怎么会有点矛盾，然后又看了半部不怎么完整的普愿行品，当时的书也很少佛经，所以说正好就看了残缺的半部普愿行品，所以就越来越觉得应该寻找一个真相，所以就有点偏执。
你觉得寻找真相不对吗？
对，是对的，可是当时自己的能量太低了，根本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
有入门的，有比如说我们这个心中心祖师说的，有学佛第一要自见证啊，可以看觉海痴行，可以看，但不低，就是说能够有正见， 我说的意思还是需要有正见。这个正见怎么建立啊？就是我们自心的肯定都是迷茫的嘛。这个自见是不可自己胡思乱想的，这个是不可信的。如果可信，我们不会像今天这个样子，对吧？还是要看祖师和这个佛经。如果佛经看不太懂的话，直接看祖师开示啊。
嗯嗯，好的，老师。我最早接触算是心中心是在几年前的千佛坛的研习班上知道心中心的。当时是张浩老师在讲课，所以我对他的机锋特别的感觉。
不打机锋吧？你可能说的不是吧？他应该不打机锋吧？
他还是讲机锋的，有时候。
哦，好，好。那你还不跟着张浩老师学呗？
当时我觉得我选了另外一位师傅，所以我就跟他学四年初一直到现在。然后现在我又学着学着，感觉好像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学四年初自己的根基不好，还是想换一盘菜，所以就觉得自己老是没有达到四年初的理想状态。所以觉得是不是要来尝试一下心中心？
所有的来求心中心的都不会拒绝。嗯
嗯，好的，谢谢老师的容纳。
好的，好，师兄考虑好啊，考虑好，如果是准备设心中心的话，您就得找地方灌顶啊。
好的，我这边我也和师傅联系了，他也没反对。所以我也就准备开始先学六字明，六字明学了以后再灌顶。老师您看可以吗？
可以，可以。是齐老师都告诉你了，干，直接干。
好的，好的，老师，好，谢谢。好，老师，我没什么了，老师。
好，赵雨桐师兄，师兄可以看。
刚才举手又放下了，因为我觉得。也不是很要紧要说的，就是随便聊聊天儿。
哦，
听你聊了。
这几天无缘无故就会哭，触景生情，看见什么都想哭。不知道为什么。然后今天打完坐下坐。又念了百字明之后回向，我每次回向都习惯回向给我自己，回向给生生世世的我自己，回向给与我有缘的一切众生。然后今天就突然觉得哪有我呀，根本就没有，非要拿个我在中间碍事儿，感觉就感觉那种慈悲，那种爱，或者是慈悲心出来了，不过是刚有一点点出来的感觉，就觉得好像我流眼泪也是不是为了自己流的，就是感觉大家真的都很辛苦，我要一定好好修行，然后以后能帮助到所有的受苦中的人。我突然有这个念头，不是故意想的，就是突然冒出来。而且我也想有一天打满千座之后，也可以像李华师兄这样，我可以帮大家讲法什么的。没事了，我唠叨完了。
好好，听到了，听到了。
好的，就这么。想交流的啊，想交流，像赵雨桐师兄一样，有什么想交流的都可以开麦啊。
张梅，上海有一个张梅师兄。
哦，张梅师兄。
搁那个群里边贴了一段话，说我们原来学过，咱系统的学过问答集，我都不记得，忘了。
对。
行，哦，我想起来了，
2020年。
哦，是学过，
好，刘奋师兄可以开麦了。
魏老师好。
哎，你好。
我问个问题。 就是有一句话是叫大悟十七八，小悟无其数。我就想问一下，就那个悟的话，它就是它那个悟，它是一种知见上的悟，还是说是定力和慧力的累积到一定程度的一个跨越？
说是说心的呀，这个悟啊，原来我们总认为有我，总认为这些色相都是真实的。通过修行发现，我们心能不着相的时候，它是空的，心是空的。能不能听懂这个？但是一开始可以离相见性体，对吧？我们是可以体会到。上师说一念不生，寥寥分明的灵知，那是什么？这么直指。到这儿了，你悟到就是契入了无相，能够认识我们这个本心的这个自性的性，这个心体性体啊。这个没有彻悟呀，还要那个，肯定还是着相。欲相你欲似你又过不去啊，为什么？还是没有彻悟嘛。所以就算是我们刚才说的上师一指我能够相应那一下，马上又不行了。你说那个是没有一点的这个新的这个体验吗？不是啊，有体验，但是很不牢靠，马上就被这个乌云密布遮了去了，是吧？大住，重新认识啊，这又我们修正之见，那这个每一次你在这个参究的时候，每一次啊，就是这个参究的过程中获得了真正的智慧的时候，就你确信就是这样。那这每一次不都是悟的一个，就都是说我们的心的嘛。每一次他肯定不是让，肯定是告诉你怎么样能够不着相，然后体悟我们这个心性。一开始是离相，见性体，再后边是不着相，还是继续不着相，离相能够从事上透过，就是遇事的时候也不着相，能见真心吗？这个说是这么说，不是经过就是突然一致就彻底解决问题了，我觉得是这样。
那魏老师呢？在事实上磨练的话，他也是就是不断的在就是一直朝这个方向走，因为比如说你可能第一次你身上可能是说知道了，遇到事了，或者说不着相，但是可能自己做不到嘛，这个过程是不是也是就一点一点的累积过来之后，这个力量才会越来越高一点？
高没有高，没有高也没有高下呀，没有这个。一开始真正的器物的就是无相，但是那个力量很小，就是刚才说上师说子啊这么简，对吧？还没有刚说完这个话，马上又去着相了。就是这个，你说他能没有心没有一点感悟吗？他不会啊，他会有这个什么，但是就是没有着相那个力量大啊，继续用功，就像我们平常打坐，知道。这个我坐上修着修着就发现有妄念，我就知道不跟他跑啊，一开始肯定做不到啊，首先是发现，然后再说不跟他跑，不跟他跑就是不理他嘛，啊，直接念咒，就这个真能不理他是需要参究透的。上师说妄念起来不压不随，一直参究这个地方，他终于有一天他真能体会到不压不随，正是我们的真心。但不是一直能啊，他不是一直所有的妄念来了我都能这个不压不随，他是做不到的。有时候有的地方他就能，有的时候就能，有的时候就不能，甚至在坐下他可能感觉到这个就是这个不知不觉就被这个相转了去了。他还是迷茫啊，那你这一层一层，这个你这个一直到最后遇事也不起顺逆之这个执着之念呀，你一直到这儿， 你说这是一次就能完成的吗？不能啊，对不对？他完成不了啊。就像你们吧，打气的时候是不是？哎呀，我终于知道了，这一切它本来是空的。你看现在我心踏实得很，我什么都放下了。哎，你这打气还没有出了禅堂啊，又变化了。你说那个时候你没有体验吗？不可能没有体验呐。嗯，那个解脱力，那个不够的时候，我觉得是啊，大悟小悟嘛，小悟大悟。这个，嗯，你像那个平常一点一点参经，参经突然豁然开朗，豁然那个什么开朗，这个心里就没东西，是不是？他都是这样嘛。你这个打气用功来的猛了，哎呀，好辛苦，好辛苦。那么辛苦，终于知道，我这次我确定，他本来就没东西，他哪有东西啊？都是我们自生的嘛，执着来的嘛，通体放下啊，了了分明，自心呐、啊，这个朗然无助，他就是这样啊。你觉得这位，我不会移了，嗨，出了禅堂没多久又迷了，又游移了，那个人心呐、啊，他又移了。还就学齐老师刚出了那个大气现场就又着相了嘛，就说这个力量还是不行，一直到后边我不知道几年，我就觉得是好几年，就是前面这个我们都是哎呀渐修渐修渐修啊，播种自见参究参究，一直是这样的，终归大气的时候全体放下，通感觉到是通透了，马上就不行。就这个你要说这一次跟平常来说，是不是他好像是果断的很呐、啊？他跟原来那个不一样了、啊。你说个大悟吧，也可以吧。对你个人来讲说也可以，但是终归你离不得能所而相，一事又不行了吧？啥时候把这个能所脱掉了？真正的没，就说意思没有我了，没有我也没有我相了。你看。所以一切一切烦恼，一切一切的执着，一切一切的相，都是由我这儿产生的呀，根本的东西，根本无明啊，这个东西产生的。真正有一天真的皮肤脱了筋，不是透见玉丝透得过，而是本来就没事儿。这个可不跟以前一样，还有个什么物，对不对？
哦，
哎，本来如此啊。再说个什么物，是不是冤不冤呢？两个是不是
啊？
这个能听明白？哎，
啊，我现在清楚很多了。
啊？
我说我现在清楚很多了。
啊，对呀、啊，我就是说这个意思，因为你我知道你打过气嘛，平常也很用功嘛，自见上也一直在。我记得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那个心态那是个啥样？你现在，哎，能听懂吗？我心里相应本来没事儿，
嗯，
上师说时时处处这样子才行，就是这一会儿哦果真没有东西，本来就是这样的，
嗯，
这会儿没事儿，好，那就在这个地方哎打个句号，没事了，嗯，
好的，魏老师，
好，
哎，那我也没有其他了，谢谢魏老师，
嗯，没事儿。
好的，好，姜昆师兄可以开麦了。
魏老师好。
哎，你好。哎，你好。嗯，
我最近在读那个《理海讲演录》。
哦，好啊。
那个
好，
一遍已经读完了，然后现在在读第二遍。
什么第一卷已经读完了？
不是，就是那个《理海讲演录》啊。
嗯。
我们是那个，就是几个师兄。几个师兄每天一个小时轮流读，
嗯，很好。
然后已经读完了一遍了，就是《以海讲演录》这一册书，就是读完了一遍。
哎呦，那很厚的那本书啊。
不是很厚，就是那个全集里边，那个全集里边有那个达明宗那个问那个录啊，然后第一本就是《以海讲演录》嘛。
嗯。
啊、就是那本书的内容跟略论明心见性那本书差不多吧，就是那个估计字数差不多。
嗯
嗯，然后 现在开始读第二遍了。
好，那个我觉得《乙亥简演录》它是二主，他在对就是我们不同的学人在用功中啊不同的情况说问答的嘛，是吧？那应该你们读完，我觉得有很多问题都该解决了。
对，就是乙亥讲演录，它那个分三分，一个叫起机分，一个叫正修分，然后然后第三分是修正分，就是
印证分吗？
印证分，对，我说错了，印证分，就是他那个讲你要学佛，要学心中心啦。然后呢，你不是什么人都能来学的。那首先你要你的因地要正，就是你的发心要正。那你这个是不是正的呢？那这个师傅呢，就是要启发你了。哎，就是说他要根据你的这个原来的你的这个认识，然后来启发你，把你这个原来这个知见啊，就是给他启发起来。然后启发了以后呢，叫修正分，然后再你去那个你不是心中经你要上座了嘛，然后上座的当中也有很多的这个就是知见上的一些认知，因为你原来不知道嘛，那他要告诉你啊，这个你这个概念是什么，那个概念是什么。然后先告诉你，然后再你知道这个概念啦，你知道这个词什么意思啦，然后再教你组句，然后再教你写文章，就是叫修正分。然后印证分就是你那个明心见性，你打坐，你到了那个你明心，然后因为明心的关键是要就是你要肯认，就是你要承担，就是因为你明心了以后，你就跟原来的你不一样了嘛，对吧？那你怎么不一样？你要能够承担啊，就是因为你就要度众生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任务嘛。然后也有很多方法教你，我这是我的理解啊，我就是向魏老师汇报一下，然后那个我今天想提一个问题，我这个问题就是。就是学佛的人啊，有没有退转的？就是
有，不到明心见性肯定会有退转的。不明心呢、啊？不明心见性之人，不彻悟真心之人，唉。
那这个真心，你刚开始修的时候，你就是真心啊，就。其实就是像那个起机分一样的，就是你如果你这个心不是一颗真心的话，那你其实你就没在修，你有这个就是你一旦有这个真心的话，你看到你这个真心的话，你是不可能退转的，除非你就从来没修过，你也别说你信佛了，是不是？
也不是。咋能说从来没修过呢？只不过他是眼不明嘛，他修过很多呀，很多。如果说我们这个在释迦牟尼那时候都可以彻透真心了，不必让我们的主持这么辛苦了，对不对？我们现在这样的根性来修心中心，还不努力，还不能彻透真心，还有可能退转，这个是的。你说的，我说的是认识真心不疑，当然是了，那就是除习气，他怎么可能退转呢？只不过说立成功佛果，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啊，这个是有距离的，这个中间从我们能够彻透真心，一到能够做得主，能够把这个习气静静了，是吧？最后能够成就佛果，这个是有个过程的。这个如果真是识透真心不疑，这个就再 再退，他都不会退到初地以下，他就不可能像这个凡人一样，有这个相对待的这个心呀，迷惑之心。这个就是说这个是什么情况？就是说在见地上，他是不会惑的，不会有迷惑的了。嗯，只不过是有习气。嗯，
那这个见地其实也是习气啊，见地上的断习。
那就说我们真正的能够明心见性，就是破了见，啊，破了见上的惑，对景生金的失惑，就是俱生以来的分别我执和这个法执还没有这个除尽。你不是以为这个明心见性了，你就能够了手吗？绝对不会是这样，那就是无修之修嘛。嗯。还有一样，你说我通过读书，书上说的真心什么什么样，我自己没有亲证到，我没有相契，这个不叫，就是说，不叫这个彻透真心，只是书上的理，你知道吗？你亲证到啊，这个是到这个真到这儿了就不会疑，嗯。
我就感觉吧，就是我感觉我好像就是在修行这个路上啊，我就有个感觉，就是我自从我踏进了这个修行，比如说以前没学佛，然后学的是其他的这种什么瑜伽什么那个的，
嗯，
我就感觉我好像一走进这个修行这条路，我就回不去了。我有的时候也觉得哎呀好累啊，就觉得你这个又不能赚钱是吧？但是我就感觉就是好像有个东西一直往把你往前推，一直把你往前推，你就回不去了。就这个真心就一直在，这个真心一直在勾着你，所以我就对那个这个对那个退转的人，我就觉得很不能理解，哎。那怎么这个修了又不修了呢？那这怎么回事呢？
哎，就是说一个是没证自见，再一个就是没有到认识真心不疑这个程度了。他就是
哦、
不是说过了前面
哦，
你都没有证自见，就像你们发心去读，我觉得已经是比那些，哎呀，那全是一头污水在那修的，晕着修的，比那个好。我们现在就是学习，就是为了启发我们的，就是让我们树立正知见，把我们原来的迷惑的那个认识全部打掉，转为正知见嘛。嗯。
所以我就很感激那个齐老师、魏老师能够告诉我，哎，你去读书吧，然后还给我寄那么多书。我感觉读完明心见性，我们读了三遍嘛，觉得都收获很大。
嗯。
然后现在读你还讲演录，感觉哎呀收获太大了。我们几个坚持下来的师兄都觉得，哎呀，这个以前怎么这些知识我们都不知道啊？
那就是。
嗯，今天我读到那个你还讲演录里边有一个，就是他就是说那个菩提心啊。我们以前都觉得哎呀菩提心就是慈悲心啊是吧，菩提啊，那个菩提树啊对吧，那个佛祖在菩提树下他开悟的，然后就说菩提心就是慈悲心就是善心对吧，我们说要发菩提心。那个你还讲演录里面二祖说菩提心根本就不是慈悲心也不是善心，它是菩提心是那个叫什么圆满觉性的，是不可以，菩提心是你不能去理解的啊，是怎么说的？反正不是善心和
不是，就是善心不等同于这个菩提心。嗯。
哦，对，是，所以读书的话，给我们这个很多那个认知啊，都导正了，就是树立我们的正知见。
嗯，对。
嗯，我现在我也这个呼吁师兄们来我们读书会读书，那个时间啊，我们现在6:30到7:30，如果有的师兄觉得这个时间不方便，那也可以换时间， 我们就是多弄几个时间读书，大家一起读书真的很好。
坚持，嗯。
好吧，我的问题就问完了。
好好好好。
好，魏老师再见。
再见。嗯，菩提不就是智慧绝了吗？但是你要是说，你要是专门的术，这个术语，专门就是看一下那个佛学大词典，以那个为准啊。
赵翠霞师兄可以开麦了。
赵翠霞。
嗯。
哎，贾丽你来了，好久不见了，好几年不见了。原来还说那是你闲得太狠了。签桌也打完了，道理也明白，然后习气任他横生，那能行吗？
赵翠霞师兄，
嗯，赵翠霞、
师兄再点一下话筒，再点一下啊，需要再点。哎，赵师兄，
贾立敏啥情况啊？他啥情况啊？他也是老师兄啊，又反复又翻回去了。光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那个起心动念啊，执着。你看看那个叫归峰中立禅师说的三步啊，用功三步，千座都打完了，认识真心不疑，就这还要做功夫呀？往后做除习气啊，不是说妄念刚起，妄念才起即可觉知，就发现啊，就这个东西。他坏，你跟着他跑嘛，妄念一起就跟着跑，嗯，对境一对境就分心就起念，嗯，你做不得主。我们说真正的就是说了手的人，他这个念他是要起就起，要不起他可以不起，他就是这样的。但是你看你说的这个是，我知道他是一切都是我这个起心动念造成的啊。但我就是生气，那不就是跟着跑吗？是不是？还是着这个，就是在这个念头上着这个念头的相嘛，跟着他跑呗。嗯，这个，我觉得反正是这个除习气，也是像我们刚才，没上课之前的那个放那个小视频啊。哎，二叔说，未见性之前，如山考比，是这样啊？哎呀。火急火燎，急呀、啊，心不安呐、啊，翻腾啊，是吧？哎呀，通体放下，好，没事了。不行，做不到，习气使然，还是不行。意境这个起心动念，丝毫不进，丝毫不断，怎么办呀？不是，仍然是，就是说，哎，刚才说的前段，俺们明心见性之前，如上靠壁。这个认识真心以后还是路上靠谱，还是这样的出习气，这个真是要做功夫呀、啊、要就像上师说的如毛朴素那样，不能放过。嗯，一起念你就得发现察觉了，哎，不跟他跑，直接断。嗯，这是让我们的就是养道保护我们的真心。哎，一旦你不保护，你这个妄念死然呀，他这个力量比就你那个力量还大呢。嗯，
哎，刘奋师兄问，刚开始放的除习气那个视频在哪里？师兄，你上那个咱们的奇说奇闻与微言大义，上这个视频号，在这个视频号上去找啊。这个视频号上应该是发布了的。元音恼人的书，夏良知师兄问，元音恼人书一共几本？嗯，师兄是这样的，您可以稍微等一段时间啊，我们那个书单到时候就给师兄们放出来。现在正在，我们现在有一个校对小组啊，参与的师兄还挺多的，文集校对的小组啊。正在整理咱们印记文化系列丛书，整理好之后全部都会给师兄们分享的，包括纸板书和电子书，也在短段时间啊，在正在紧锣密鼓整理这些资料啊，单行本的出身。陈武师，您填表请的书的话，一般的我们在一星期之内给您发出去， 然后大概什么时候收到得以我们发出去之后再加上快递的时间为准，十天左右应该能收到。雨晴师兄，您的问题收到了，我们再等一会儿啊，等一会儿老师打完电话。好，那我们先学习一会儿吧。潘学祥师兄，您方便分享吗？分享小视频，咱们的视频号上的内容，让师兄们可以看一会儿小视频。
我就说我们啦，哎呀，还自视清高，还觉得哎，读了一两句佛理，好像是我行了。上师批驳的就是这种人。你今天提起来了，你看看那个圆寂老人在略论里边对这样的人下手多狠，他说这种人还不如那些根基很差的人，流于狂徒，波子流，他都不修行了，批的就是这种人。就说我说你原来的见解，就是在这个地方放弃了修行，甚至就是我行了，哎，上师说这人狂啊，他就把自己的悟门给堵了，把自己的正道之门给堵了。悟后真修呀，不修是不行的呀。你的习气那么重的时候，你还任其那啥，那就不行。不是一生一世不能正得，而是说以后都没有解脱希望了。我就说我们啦，哎呀，还自视清高，还觉得哎，读了一两句佛理，好像是我行了。上师批驳的就是这种人。你今天提起来了，你看看那个圆寂老人在略论里边对这样的人下手多狠。他说这种人还不如那些根基很差的人，流于狂徒，波子流，他都不修行了，批的就是这种人。就说我说你原来的见解，就是在这个地方放弃了修行，甚至就是我行了，哎，上师说这人狂啊，他就把自己的悟门给堵了，把自己的正道之门给堵了，悟后真修，不修是不行的呀。你的习气那么重的时候，你还任其那啥，那就不行。不是一生一世不能正得，而是说以后都没有解脱希望了。
不是，经常咱们说是那个打开，本来有时候是在坐上，有时候坐下也能打开啊。
可能梦里，也可能白天，也可能黑夜，这都不一定。
如果是坐上，是不是必须是气脉通了以后，才能身体化光呀？
我们都不修气脉，没这种说法。都说修心的，没有人考虑拿气脉来衡量能不能打开本脉。
我就是现在这么多坐了，还是打坐腿疼呢。
腿疼那不是大家都是通病吗？不难为那个腿啊，是心的执着自己放下了，那会儿是心没有执着了，不是腿
啊。对对对，
别想腿了，那时候身心世界都没了，
跟腿没有关系。不是，经常咱们说是那个打开，本来有时候是在坐上，有时候坐下也能打开啊。
可能梦里，也可能白天，也可能黑夜，这都不一定。
如果是坐上，是不是必须是气脉通了以后，才能身体化光呀？
我们都不修气脉，没这种说法。都说修心的，没有人考虑拿气脉来衡量能不能打开本脉。
我就是现在这么多坐了，还是打坐腿疼呢。
腿疼那不是大家都是通病吗？不难为那个腿啊，是心的执着自己放下了，那会儿是心没有执着了，不是腿
啊。对对对，
别想腿了，那时候身心世界都没了，
跟腿没有关系。
我们是不是处处时时都要在了了分明中？魏老师，
我本来就了了分明，本来就是了了分明的，本来就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真心从来没有变化过，它就是不增不减的，它从来不被污染过，没有染净啊，没有增加了减少了，没有，只有了了分明，只不过我们不知道。
我们要做的是息下忘心，对景生心，或者说念头飞出来了，跑出来了，起来了，我这个时候马上链接，不踩它，它就没了。
刚刚赵翠霞师兄的问题应该是刚说了一半，赵师兄接着把您的问题老师再聊一会儿聊透啊。师兄赵翠霞。
哦，赵翠霞。
还有您看雨晴师兄还有一个问题，他说他开麦不方便。因为是初修的师兄嘛，所以他其实他自己感触很深，然后呢也想就是把这个法觉得很好嘛，他也想去给别人介绍，想劝其他的同修来修这个法。他不知道这样做好还是不好。
有缘不错过，刚才说了是吧，哪怕有一丝的，就是有一丝的这个善缘，这个缘我们也不错过。他就这有可能这一生就这一点，就这一次学佛的机会，如果有这种缘我们就不错过。至于他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儿啊，这就够了。没有说怎么不好啊，什么叫不好啊，就我们不错过就行了。赵翠霞说没事儿。
哦好。没事儿的，好像就等的时间长时就没事儿是吧。您的问题是不是还没聊完呢？雨晴师兄听到了吧？老师给您回复了，师兄回复一下。
对，那个贾立明，我感觉到他太闲了，我刚才没有时间跟他聊。好几年了，我突然又发现又来了，说明他又心里有什么事儿了，可能是。我是觉得他太闲了，他没事儿干，你知道吧？我原来是没事儿干。全部打完了啊，什么关照什么他都知道。书可能也看了很多是吧。
不知道他呀。
刚才我跟他说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说那个归峰中立禅师啊，他不就说了即使是明心见性是不是，也是什么呀，刚才我们说的也是伤口，也是啊，功夫做不上去啊，遇到烦恼遇到事儿来了还是那个习气，还是死人。这个意思不能任他泛滥嘛，还是这样要关照。